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读到这一段，还有下面这一段，下面那一段就讲到后来就是请飞鸟来服大宴席。我们知道这一段呢是响应，就是说天，我们知道十九章呢是讲到属天的反应，天上有个反应的。那么等到宗教的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天上有欢呼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前面一段。那后面一段呢是特别讲到巴比伦倾倒，特别指着那个城倾倒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后续的，有反应的。那么这个就是刚好是从十一节开始。就从十一节开始，所以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么如果大家读下去的话，我们知道说刚好是回应那个第二个巴比伦倾倒。我们说过巴比伦倾倒有两次，一个灾前，一个大灾难前，三年半以前，一个三年半以后，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神借着大的地震最后一个晚，那么终于打击了整个巴比伦的他的经济的中心，所以可以说他整个这个机器就瘫痪下来了。那么宗教已经解决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经济的这个系统呢也瘫痪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的政治中心还是在罗马。所以如果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第六个号的时候，在幼发拉底呢有四个天使是堕落的，然后他们被释放，一释放以后呢，结果有20000马兵就出现，这20000马兵的口中有三种不同的灾害，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三分之一的人呢就不明不白的就倒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恐怖活动，从911以后那个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到第六个号就达到最高峰了。因为三种不同的武器能够叫全世界三分之一，大概200000人倒下，那一定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乃是因为跟20000马兵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20000马兵呢大概是从东方来的，因为我们晓得现在呢在欧洲有欧盟，那么在远东呢他们慢慢的就开始晕染，比方说他们东南亚十个国家本来就常常在一起，所以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韩国，再加上日本，所以他们要组织一个经济的贸易区，就好像当初的 Common Market 就是欧洲的共同市场一样。那么这件事现在慢慢在进行当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知道说到时候呢，这个自由的贸易区呢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因为它要拥有200000的人口，很大很大。所以在200000人口里面，如果有20000马兵，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将来有可能20000马兵出现的，当然是在这一带，在于远东中国印度啊，因为这一带人是最多的。而且在核子俱乐部里面，不要忘记，光是中国，光是印度跟巴勒斯坦通通包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这个20000马兵的时候，他的那个大量杀伤武器当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根据圣经呢，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20000马兵就出现。到了第六个晚，大家都知道，到第六个晚呢，他们就这些军队就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么幼发拉底河圣经说就干掉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北边的军队从黑海来，西边的军队从欧洲那边过来，东方的军队就过了什么幼发拉底河。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正式的就开始了哈米之间战争。那么这是第几个？是第六个祸。但是这个不表示说第六个祸完了就完了，没有。第六个祸到了第七个祸，到了巴比伦倾倒了。我们知道一面呢，它是经济的系统完全瘫痪了，但是不要忘记它的军队，因为你记不记得狄基督还有这个假先知还有这个龙，就出去号召世界的王要在哈米吉顿最后的大战嘛。所以这个大家向以色列进军这个行为是谁呼召出来的，是谁号召出来的，可以说就是狄基督他们号召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在他过了幼发拉底河，但是并没有表示已经到了以色列，没有的。因为你读到这个该撒利亚的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最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所以我们要把圣经好多地方的圣经要放在一起，我们才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到底后来这个第六个号以后，那么第六个号我们知道它过了幼发拉底河，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幼发拉底河干了是为什么，是为着东方的众王，东方的诸王为他们开路。所以圣经特别讲的什么，讲的东方的诸王。那么我们解释过这个东方的诸王分了两类，一个是回教联盟，一个是非回教联盟，一个是 Islamic Bloc， 这是他们的联盟，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回教，那是包括中国啊或者印度啊或者日本这个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你看见两万万马兵最后的确是过了幼发拉底河，是往以色列进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现在呢问题在这里，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读到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也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哈米吉顿很清楚的。那你怎么知道后面这一段是跟哈米吉顿有关系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里第，你看到这里第十五节怎么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还有呢上面第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以赛亚63章，你就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最后世界大战，我们主耶稣回来以后，他升居到了以东，那么你看见他的确是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所以你想到这个的时候，而且再想到14章启示录14章，你就知道这根本是指着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指着哈米吉顿战争来说。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哈米吉顿战争仍旧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但是进行以后同时有地震啊，同时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等到巴比伦倾倒了以后，但是那些哈米吉顿的军队仍旧是向以色列进军的，不过第六个碗它是到了幼发拉底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靠近，是逼近什么呢，就逼近了耶路撒冷。我们怎么叫逼近耶路撒冷呢？因为圣经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讲到最后有一个战争啊，不是是特别讲的在约沙法谷这个战争，你如果去读，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你回去读你就很清楚。所以你读圣经的话，最后是世界大战，一面是在哈米吉顿战场，另一面也在约沙法。所以圣经明明把这两个都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哈米吉顿战场，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山脉跟加利利山脉中间的一块的平原。那那个平原我们知道是一个古战场，在圣经里面多少次的都在那里打仗的。你记得基甸就是在那个战场上，还有底波拉也是在那个战场上，所以是很有名很古老的战场。那么拿破仑认为说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应该在那里打的，就圣经明明讲的哈米吉顿嘛。但是呢我们知道是因为啊，这个东方是20000马兵，北方是从黑海苏联那边过来，西方从欧洲那边过来，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特别一面讲的哈米吉多顿，但另一面也讲的约沙法。那约沙法在什么地方呢？这约沙法谷啊， 有人认为说就是西伦溪谷，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西伦溪谷叫王谷 King's Valley， 但是呢，从来不是约沙法谷。所以约沙法谷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用圣经来解释，我们就需要从圣经才明白过来。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皇，有一个犹大的王叫约沙法，他是个很好的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后来他有一次呢，就碰到什么？碰到东方来，你记得是东方吗？是东方来的军队。那么这一次什么？这次是个联军，是他们联合起来的。那圣经说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军队根本是从约旦河外。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旦河外有个约旦河外的山脉，那么在北边这个北这个这然后呢，在死海附近有摩亚人还有亚门人，然后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就是以东人。所以在约沙法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有他们联军来侵犯他们，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构成很大的威胁。你知道约沙法是一个武功高强，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王，但到那个时候呢，他不能够不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你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你叫我们越过以东，我们也过越东，越过摩亚也过摩亚。你看现在我们饶了他们，结果现在你看他们要侵犯这块地。那么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么然后呢，圣经这个是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故事，所以我稍微提一下，大家就知道约沙法谷是在什么地方。那然后呢，这个所以等到他站在殿里面，你记得约沙法到殿里面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神的话就临到约沙法，对约沙法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那么要记得，这一次是东方的诸王，记得东方的诸王从东边来，而且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个大军啊，所以对于约沙法来讲，他不能不来到圣殿，不能向神求告。结果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安慰他说，只告诉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这个对约沙法是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神对约沙法怎么说？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那这个谷就是约沙法谷，所以要记得。那么这个谷是什么谷呢？这个谷明明说是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那么现在你要读前面的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就前面圣经怎么说呢？第二十章第二节说，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以东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那么下面说就是隐基底。大家都知道死海啊，如果死海是个钟的话，在九点钟的方向刚好是隐基底，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那么耶路撒冷呢，就靠近隐基底不远的，所以如果你耶路撒冷往南走，然后呢，你就会，如果你往南走，你就会发现死海在你的左边。那么你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从那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如果往死海走的话，你会经过一个山坡，就是刚才说的喜斯坡。那么喜斯坡那里有个旷野叫做耶路伊勒旷野，那么这是山谷。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山谷非常诡异的，那个山谷常常有很多的埋伏，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了，很多人就好像迷魂阵就糊涂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约沙法谷。那么到了约沙法谷的时候什么意思？到了约沙法谷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敌人已经很靠近耶路撒冷了，因为根本就在靠近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所以约珥书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顿战争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战场在哪里？在约沙法谷。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就是在死海，就是说如果你在隐基底，你往山上去看，就是犹大山了，上面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你如果往上面爬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喜斯坡，然后那个旷野呢就叫做耶路以勒旷野，然后那个整个的谷就叫做约沙法谷。所以请我们记得，将来呢这个世界大战最后呢一定要在那打。那换句话说，敌人先到什么地方呢？先到哈喜顺他玛，圣经特别讲哈喜顺他玛，然后下面说就是隐基底。那这个大家要把它记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这个东方的诸王他们过了幼发拉底以后，他们的行军很有关系的。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暗示，暗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讲过了，启示录是 Omega， 创世纪是 Alpha， 启示录是结局，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起初。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东方的王来打他们，圣经明明讲东方的王。那么最稀奇的，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四王跟五王的战争？这个五个王在哪里？五个王都在死海附近。那五个王，那最南边的就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索多玛和摩拉五个里面。那么四个王呢很稀奇，里面有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以兰王就是伊朗王，所以一共有四个王。这个王呢是从幼发拉底那一边跨过河来到以色列这，来到迦南这块地，来到死海这个附近。所以圣经里面第一个国际的战争，第一个跨区域的战争，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战争。然后最后你知道五王打败了，然后罗德就被掳走了。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带了几百个人去追这个敌人呢，最后把这个罗德带回来，就把罗德救回来。那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四王五王。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因为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为什么？等到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谁来迎接他？是撒冷王来迎接他。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所以耶路撒冷的王来迎接谁啊？来迎接亚伯拉罕。然后呢这个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就解释给亚伯拉罕听，你为什么打了胜仗。因为你不要忘记啊，这个亚伯拉罕他爱他的侄儿了，所以他不二话不说啊，他带了218人，我还是318人忘记了，反正就218还是318，318带了318个，他就去追敌人的军队。那不要忘记，敌人的军队第一个他是远征军，第二呢里面有巴比伦有伊朗，你知道这个而且是常胜的将军呢。结果亚伯拉罕呢真的去对付他们，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啊。所以那一次幸好神保守他，如果那一次啊他不小心的话就被掳回巴比伦去了，因为这个是巴比伦的军队来的嘛。他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呢？他是借助这个罗德做诱饵，因为巴比伦你知道保罗这个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的嘛，所以现在撒旦用尽各种方法要把他这个吸引回去。所以用谁来做诱饵呢？他知道亚伯拉罕心软得很，现在呢只一听说这个罗德被掳了，然后呢他就二话不说带了318人一直追赶到哪里？追赶到这个到什么地方？到这个大马士革。结果他打了胜仗，圣经起头他不怕，但是后来你读到15章一开始，圣经说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害怕，证明他怕，他起头不怕，起头很勇敢，但是后来一想他根本是鸡蛋碰石头，怎么可能会赢的？那结果谁解释给他听？是麦基洗德解释给他听，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但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的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背后弟兄姊妹是耶路撒冷在背后，而那个四个王呢是巴比伦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整个世界大战哈米之多的战争表面上有许多的对抗，但是最后你看见说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 大家你知道，你读到创世纪十四章，这个是最冷门的一章，我想普通大家恐怕都很容易都不仔细去读它。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那我想这里讲的四王，我们很快就跳了，我讲的第五节十四年，就是第四节啊，他们已经侍奉基达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好，所以下面呢，十四年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就都来到亚特律加宁。那么不要忘记啊，他们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巴山。你知道啊，大家如果记不记得这个巴山的公牛啊，那就指的葛兰高地那一带，就是指今天叙利亚来说，那么这个都是约旦河外。所以呢他们这个五四个王打下来的时候，他们先把谁先一路上呢打胜仗的，他们先来到什么亚特律加宁，就是巴山的首都，也就是后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是和门徒们他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嘛，就这个地方，这就是亚特律加宁那个地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杀败了利发因人，那利发因在圣经里面是伟人，是拿非林，就是那些巨人。所以你看这些人是巨人，所以巴山王噩嘛，那个床是最大的嘛，是就是从那里来的。根据考古学家那里的坟墓啊，连棺材都是大号，坟墓都是大号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当初本来就是利发因人啊。然后呢在哈麦杀败了这个苏喜人，这哈麦呢然后就到了基列山这一带，然后在沙威基列亭就杀败了以米人，这个沙威基列亭就是尼泊山，大家如果去过尼泊山那一带，就是尼泊山。然后在何利人的希尔山就杀败了何利人，那么这个是以东地，到了以东地，然后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就是以寻加别，就是伊勒，就是那个阿嘎巴湾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安尼巴，安尼巴就是加比斯。那这次我们去过埃及的都知道，我们终于到了加比斯了。我们一直做梦想去，没有成功的，这次我们成功了。然后呢，杀败了加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那现在大家知道哈喜顺他玛是哪个地方啊？就是隐基底，刚刚讲过的隐基底。所以你看呢？这个四个王啊，他们不光是远征军，而且他们是常胜军，一路南下，他们一路解决了所有那些巨人，他们打了胜仗。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开了一条大道，是打出来一条路，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 这个 King's Highway 呢，就是这个四个王巴比伦王他们远征的时候走的这么一条路，到了红海，然后才转过来到了加底斯，到了加底斯以后，然后到哪里？就到了隐基底，就是死海，我们说过那个地方。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这些军队啊，都是东方的王，因为这些都是东方的王。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王的大道，就是他们打出来一条路。所以只要看见王的大道，到今天的王的大道还留着，你就知道说，证明说当初这条路是他们打出来的。所以如果从东方来的话，你最容易进攻耶路撒冷一条路就是这条路。那么这条路呢，不要忘记也是谁呢？也是这个利伯家，他骑着骆驼，对不对？他骑着骆驼大概走了1000公里，我如果没有记错，如果这个公里没有错，他从幼发拉底河那边就沿着刚才那条路，就是沿着这个路一直打过来，然后最后到了什么，到了南地，就遇见了那个谁啊，就遇见了这个以撒。很久很久，我们这一次有的人坐骆驼只坐了不到我们大概不到十大概十五公里最多了，然后呢不可不做，不可再做，没有人以后再要做骆驼。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谁呀、啊、你看到利伯家为着要见他的以撒， 虽然没有见到他，却是爱他。所以那一千里、一千公里，他所走的路就是刚才所走过的，就几乎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王的大道是老早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军事大道，而且很有名的商业大道，这老早就有了。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尤其你读歌中之歌，两条大道，一条大道就是王的大道，你看见不是有人从旷野上来吗？抬着轿子，那就是从王的大道上来的。那么还有一条大道呢，就是海边的大道，沿海的大道，都在什么？都在这个歌中之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的这个，那么所以你知道这个王的这个海边大道，你知道这个谁呀？巴比伦他们征服埃及的一定经过那里，这个谁呀、啊？还有那个什么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也是经过那条路，都是海边大道。那么这一次我们去过埃及，都知道有一段路很清楚，就是亚伯拉罕下埃及的路，也就是主耶稣的父母带着他们逃亡那个路，那个路就是海边的大道，一直通到大马士革。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有两条大道，一个这条，一个是这条。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等到将来约沙发布战争，而且是东方的王从幼发拉底河过来，所以非常可能有的一部分是到了哈米基多顿，有一部分就沿着王的大道，就沿着这条路，最后到什么地方，也是到了什么，也是到了隐基底，到了隐基底再往上爬，那个就是约沙发布。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个军队呢，可以说就完全包围耶路撒冷。所以等到耶路撒冷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大家记得耶路撒冷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结果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这一次我们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你如果站在这个站在什么地方，站在摩利亚山圣殿山，你往这个橄榄山看，你看的比较大概是靠近比较高点的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 fault， 就是有一个这已经裂痕，所以这个不能经得起震，一震的话一定是分成两半的。所以我们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很自然南北就是一部分山往北移，一部分山往南移，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找到解脱了，他们就沿着那个山谷就往大概 Petra 那个方向逃走，然后呢，敌基督军队追赶他们，然后呢，基督的军队也追赶敌基督，那最后我们就要在哪里交战，在以东交战，那就是什么？这就是以赛亚63章。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等到这个。这个等到什么？等到巴比伦的军队，等到这些军队，东方的军队来的时候，很可能沿着这条路，然后从那里就逼近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那谁来拯救他们呢？后来他们才发现说，他们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原来就是来拯救他们。所以很多人就大哭啊，他们就相信了。我可惜太晚了，他们是眼睛看见，他们不是心里看见。所以他们最后只能够承受弥赛亚国，弥赛亚国不是天国，天国乃是不是属血肉的能够承受，不朽，我们今天朽坏的不能承受。所以你看那个国弥赛亚国是可以朽坏的，所以你血肉是你可以承受的。所以这就是属天的国跟属地的国不同在这里。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大家懂得这一段这个背景以后，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经根据约珥书，根据历代之下20章，然后再根据这个创世纪14章，那个拼图很自然为我们拼起来了。那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时候，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那么很可能我们知道说这个东方来的这个军队很可能就沿着这一边就直逼什么，直逼耶路撒冷。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启示录第19章。所以等到你回到启示录第19章第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 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血，穿了溅了血的衣服。那这句话讲很多，这句话第一给我们看天开了，我们的主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读到启示录讲到主回来了，驾的真的回来了，是在什么时候？在十九章。因为他我们说过，等到耶路撒冷一被围困，那等到这个东方的军队已经到了约沙法谷呢，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谁来解救他们呢？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这讲到主的回来最清楚的一段就是十九章十一节。不过他这次回来不是骑着驴子，第一次他是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现在他是骑着匹白马，他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他就和基督就相遇了。所以圣经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因为他到了，我们刚才说过，大概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往 Petra 逃的时候，那一带逃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然后敌基督追赶他们，然后基督的军队在追赶，和天军在追赶他们。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波斯拉，就是以赛亚六十三章说他在波斯拉，他的见了血，而且他独自踹全能神烈怒的九章。所以你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那么然后你再看这个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说，血流成河，从哪里到了马的圈环，但是从米基多 Megiddo 一路上一直到哪里，一直到波斯拉，一直到波斯拉，就是这个敌基督军队跟基督军队相遇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我们的主不止脚踩在橄榄山上，而且橄榄山裂开，就是因为他们逼近在约沙法谷嘛。然后呢，这橄榄山裂开，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走，他们才发现说，原来我们的主是拯救他们的。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样的领会呢，他们有一度就有一个传道人，是美国的传道人，他说如果将来以色列人是会逃到像 Petra 那一带的话，他说我们好不好啊，因为 Petra 里面 Petra 大家去过， Petra 是个玫瑰城啊，上面有很多的洞，他说我们呢最好在每一个洞里面呢就摆一本新约圣经，那么既然犹太人躲在那里，他看了可能就会得救。那么所以他们真的去募捐呢，也募捐了很多钱，过到现在我们去过好几次 Petra 都没有看到一本新约圣经，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读圣经，你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九章。所以我们的主的确呢，他是回来了，那他回来，所以这是第十九章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三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那么如果你再和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一对照，你知道这个是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故事，所以这个通通这些就串起来了。然后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穿着白马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众军是包括谁呢？当然一部分包括天使，还有一部分呢就包括，因为他穿着细麻的衣服嘛，应该也就是羔羊的同伴。所以这个时候又白又洁就跟随他，然后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哈米基顿战争说的。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终于呢，现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呈现在众人的面前。有人认为说这一段圣经的形容啊，乃是用罗马这个将军他们得胜做背景。罗马人他们，如罗马将军如果打了胜仗的话，他一定有一个牌子，上面就是个地图，他征服了哪一块领土，那么有一个地图在前面，然后地图在前面，这个将军呢就骑着马在前面。 那么而且后面呢就有很多人就像就他自己的这个就跟着他们，那最后呢在最后面就是那些俘虏，所以那个中间呢有撒香的妇女，她就撒香，所以等到那个这个等到那个将军打胜仗，那些兵丁或者将军闻到那个香气，他们就得奖赏的时候到了。那么还有呢，那个那些俘虏呢，只要闻到那个味道的话，那么就表示他们灭亡的时候到了。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一段圣经呢，乃是根据那个背景，就是保罗说，基督率领我们夸胜，有两等人，对这一等人来讲是灭亡，对那等人来讲是活的香气，那么就是这个来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和前面这一段刚好是相呼应的，呼应的，因为等到真的我们知道哈米斯顿结束了以后，基督掌权了以后，那么得奖赏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呢，这个大概是那样的背景啊，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个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终于回来了。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看那些俘虏。那就是俘虏，所以前面呢是那些凯旋的，所以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等到这个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一面根据十四章是血流成河，另一面呢，你看见这个时候呢，神就邀请空中的飞鸟来吃这些肉，这就是一种形容。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审判，你看这个死伤的人，是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所以是用那个神的大宴席，一个大宴席来形容他，所以。这就证明我们的主回来了，一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另一面呢，我们晓得其他的结局呢，在这里圣灵就交代了。然后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那么所以我们说这是哈米吉顿战争了，因为这个兽和地上的君王，他不是号召所有地上的君王吗？还有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很清楚交代清楚了。那么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就是伯斯拉以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但他第二次来呢要到以东，这个有他的原因，就是怎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主耶稣最后一次从橄榄山，他差一点升天了，对不对？因为凭着他自己他可以升天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从橄榄山就一直走到更哥塔山。他走的时候，那个整条那条路应该就是王的大道，他真正是王，那些其他的王是假的。但是呢，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是基督，所以最后呢，你看说他的的确确是那条路是他带走的，所以是从那一条，然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了死海，他就拐弯了，就到哥哥他山去了。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这么走王的大道的。但是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走的那个大道就是死海以南的，尤其是包括波斯拉。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就懂，现在我们就懂得了。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第二次他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和第一次就不同了。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第二次来呢，他就是审判的主，他就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你看见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那是第二次来。所以那个王的大道，实在说来，最后真正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乃是王的主。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沿着王的大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那些强有力的王开了一条大道，圣经称它的王道 King's Highway， 但真正能够走那条路的，而且实在为我们走过的，他为什么能得胜呢？因为他先经过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从 从我们知道他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就是巴山的首都嘛，就那个附近，然后一路南下，你可以看着一路南下，所以他好像走在那条路上，但是到了死海附近，他经过耶利哥，他就拐弯拐到哥哥他山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以是万王之王，万军之主，他的路和别人不一样。普通他们就是那样的一条路，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他是先钉十字架，然后作王，他先卑微，然后才得胜，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好，我们再看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印象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所以在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他们都被擒拿，兽被擒拿，敌基督被擒拿。还有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假先知是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的，还有拜偶像之人的假先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敌基督的灵是迷路的灵，而假先知的灵呢是犹大的，我想我们讲过了，不必再讲了。那这都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就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里，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兽的结局。那么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止回来了，而且呢，他的确打了胜仗。那最后我们知道的敌基督和假先知就被扔在火湖里面，那么这就是他的结局。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三而一的恶者，两个在火湖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龙。我们说过龙呢是假冒神反对神，敌基督是假冒基督反对基督，他也好像给人印象他也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呢，假先知是假冒圣灵，结果是抵挡圣灵。那么两只兽现在呢，它的结局都是火，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所以我们看一步一步呢，你看见这个这一步慢慢的下面就往21章22章就在这里解释一下。那么读到21章前面的时候，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在千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千禧年千年国度的时候，撒旦呢就不再迷惑人了，因为他被捆绑一千年。那现在要看人还犯罪不犯罪，现在很多人是怪撒旦啊，因为我犯罪，因为撒旦引诱我。那现在如果真的把撒旦绑起来一千年，所以那一千年呢，为什么叫千禧年？因为严格说来，那一千年就是世界大同的一千年，在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日子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绵羊跟狮子能在一起，小朋友可以跟毒蛇在一起，那这就是世界大同。那而且很多人他们的岁数活得很长，那么这个就是地上的天国。天国有两部分，这是属地的部分。那么属地的部分不要忘记是谁来承受的呢？就是有血肉身体的还是可以承受，所以也娶也嫁。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就要祝福到千代，其实现在从亚当到现在没有多少代，那就证明说在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们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去，是带着什么？带着朽坏的身体。那我们基督徒呢，是因为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变成不朽坏的，我们就能承受不朽坏的国，就能承受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就指的是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对谁说？对这个多马说，你看见我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有份于天国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复活，那当然我们就承受这个，所以一千年要经过一千年。 但是呢，那些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主耶稣是来拯救他，他相信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耶稣好像被他兄弟卖了。那现在呢，约瑟和他兄弟没有彼此相认，所以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担心。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进到弥赛亚国做祭司。那么还有那些绵羊，就是列国呢，就进到弥赛亚国就做百姓。那么这个就是属地的国度，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属地的国度是个范围，人没有得出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没有改变，还是血肉之身，所以那个完全是属地的，和属天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撒旦呢，就被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所以无底坑是专门关邪灵的，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撒旦呢，当然是魔鬼了。所以你看见最后在那一千年呢，神是把这个龙呢，把它抓了放在那里，放在无底坑，然后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所以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二十章，就前面这一段。然后下面呢，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年国，因为这些人呢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说的？特别指的一千年的时候。而且那个得胜的，圣经说要与他同坐，就好像我们的主与父同坐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指着千年国来说。所以如果大家，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到，所以终于呢，千年国来到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到有一千年的国度，因为这些人要和基督怎么样一同坐王，而且他们要坐在主的宝座上，所以这里说有几个宝座。那么这里和与基督坐王的人呢，有哪些人呢？你若仔细的读的话，第一，已经坐在上面，所以已经坐在宝座了，所以我要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所以那些人一定是得胜者，没有问题的。还有呢，而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说，十二使门徒不是和他一同要审判吗？所以保罗说，我们将来不是要审判天使吗？所以这就指着千禧年的时候来说的。然后下面说，这是，所以第一班人是已经坐在上面，第二这个而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第二班人呢，就是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历史历代所有寻道的人都在里面。所以你看，这是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那么这些灵魂呢，你记不记得第五个印的时候还在祭坛底下，你记得吗？他们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等到这个时候，那么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是第二批。第三批呢，是那些在大灾难被撇下的，要经过大灾难的，结果呢，他们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与手上受过他印记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经过大灾难好像是个大的事。不错，经过大灾难，我们说过这个背皮是指成熟的意思，那么先背皮是指先成熟来说，那经过大灾难最后还是成熟。你看这些人，他们居然为主，他们呢，你跟那他们怎么样都不没有拜过像，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那他们怎么做生意？他们日子怎么过的？他们还是过来了，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多半他们都是寻道者。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圣经特别提到这一点。如果圣经没有提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到底是那么这个这些人经过大灾难，虽然他们经过大灾难，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成熟的。所以这些人三班人加在一起，就是将来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有人说这一千年呢，尤其是加尔文他们。觉得这里一千年应该是灵燃节。其实加尔文向来都是灵燃节。你知道他读圣经是最不照着灵意来解释圣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二十章以后，这个很奇怪，跟随加尔文的人在这里就把它灵燃节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般人相信说今天已经是千禧年了。我们怎么会有千禧年呢？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就把世界福音化了，我们多送几个人到国会去，然后呢就没有堕胎，然后就没有同性恋，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就引进了千禧年。那么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然后主耶稣才来，所以这个叫做千禧年后，或者是无千禧年。但是你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明显，主耶稣回来以后才引进一千年的，所以这个普通的。大家称它做千禧年前派，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没有理由你相信这个千禧年是一个灵燃节，因为如果你把这一千年把它灵燃节了，那么难处在哪里？你同样一段圣经，你不能这一部分灵燃节，另外一部分就不灵燃节，所以这里问题在哪里？如果基督作王一千年是灵预节的话，那么头一次复活也是灵预节，那这个问题就难了。所有信仰纯正都知道这里的复活是真正的复活，你不可能是灵异解的。所以如果这里复活是字面解释的话，一千年也是字面解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就我们知道说有一千年的国度，那圣经没有讲太多，旧约倒是反讲很多，不过旧约所讲的多半是地上的国，属地的部分，弥赛亚国的部分。所以我要说这个天国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一个属地的部分，都在这个千年国里。这个属地的部分就是那些没有复活的人，就是说经过大灾难，然后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上，他们后悔，他们全家都得救，以色列那时候全家要得救。那么还有呢，一些绵羊就被牵到列国里面，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进到永生，就进到什么？进到千年国属地的部分。所以千年国属地的部分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弥赛亚国，弥赛亚国的边界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就是 YBL Arish， 从那个地方我们这次去过的，一直到什么，那个是弥赛亚国。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个以色列人就有多少个祭司，因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祭司的国度到了弥赛亚的时候要完全就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当主耶稣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然后要怎样？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所以宋尚杰博士说的很好，神创造人的目的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海军元帅、陆军元帅、空军元帅，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主对绵羊，对绵羊那一般人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进入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圣经没有说，主耶稣没有说创世，没有说没有，他没有说创世以前所预备的国。我们的国是创世以前就预备的，你记得吗？我们是神老早预定我们的，所以感谢主。你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国是创世以前的，不是创世以来的。创世以来的国是应许亚当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国呢，就是除了弥赛亚国以外，世界上的列国，所以这就是列国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天国有两部分。属天的部分可以说是天国的本部，可以说天国的本部。那么这个进天国的人一定是要复活的，因为 不朽，朽坏的不能承受朽坏的，所以这是很基础。所有基督徒应该复活了以后就进到这个千年国里面去。那有没有奖赏是另外一件事，是不是与主一同作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他能够承受这个国。但是那些进到这个弥赛亚国，或者从创立是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地上进到永生的那个国。所以那个时候地上还是有国度，还是有列国，那么不过以色列人做祭司，那么其他的人做百姓，就是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确是要做王掌权，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就要和他一同做王，那么就是一同做王什么一千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呢是在地上。如果你住在 New Jersey， 如果你在 Manhattan 办公，你要坐车子的。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身体，所以你一下子就，所以根本不去，没有这个一天，所以一下子就到了。所以你根本在天上也可以在天，所以我们在地上是与主一同作王，但在天上呢是与主一同发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像那个父，就是义人父的国，要像什么？要在天上要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所以将来千禧年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与主一同作王，与主一同发光，与主一同享受宴席，这就是千禧年所给我们的赏赐。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下面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所以复活只有两次，一次是千禧年前，一个是千禧年后，清楚的很。那么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我神与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些，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应该都是在大千禧年以前复活的。还有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审判，我们将来不需要经过白座，就是这个白色大宝座，不需要经过，因为我们的神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但是呢，那些死了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是在一千年以后他们要复活的。我想这是我的领会。 我们知道在这些地方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看法有一些的不同，我想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过大同小异，就是不过根据圣经我们的主的话也是，有的复活得生，有的复活受审判。复活得生，那么应该就是一千年以前。那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复活，而且一同被提到空中，那是说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在那么有的人说，那么保罗所说的他要希望能得到上好的复活是什么意思呢？那不要忘记上好的复活也是在第一次复活里面，不过呢我们不知道复活详细的情况。我的的确确有的人如果像保罗一样得胜的，他也是第一次复活，不过呢只有神知道那个复活是上好的。所以不是说有的人是第一次复活，有的人要等到一千年以后才复活。那我知道有的像G.H. Lane 他很会读圣经，不过他的感觉就是那个复活呢应该是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凡是这个千年国没有份，如果他不是心腹的话，他都要等到千禧年以后才复活。那么有的人是这样看，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所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最简单的应该是这样，那么其他的变得太复杂，而且没有太多，只是太多的猜想，那么没有很结实的圣经的根据。所以我想我们相信说这个这是圣经里面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讲到了千年国。那么圣经呢尤其对于没有讲太多千年国， 反而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要进天国，就是指说这个千年国来说。所以谁能够进天国呢？我们的主讲得很清楚，你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你们要转过第二个脸，要走第二里路，要给第二个脸，而且那个爱是个完全爱，所以这个就指的进天国来说。那么还有呢，你们凡说主啊主啊的，不都进天国，也是指这个来说的。那么那个是指，所以凡是遵行我天主旨，所以还是一个原则，就是羔羊的崇拜还是的圣旨原则。所以千年国是怎么，是一个奖赏。所以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千年国是个奖赏。那么还有一点呢，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不是读到那个得胜者的护照吗？讲了得胜者护照的时候，最后面都有讲到得胜者的奖赏，而得胜者奖赏通通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比方说吧，这第一个，这个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给以弗所的教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去。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生命树的果，生命树在哪里？生命树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现在的新耶路撒冷在天上，所以圣经说天上的耶路撒冷。到了最后二十二章，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降在空中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根本住在家里，我们根本住在天上，因为你穿着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呢，你就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还没有降在地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够吃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给得胜者讲。如果在以弗所教会里做得胜者的话，你看那个奖赏什么？那个奖赏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吃给他吃。然后对士美拿的，你看这个很轻，这个士美拿，那么以这个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个也是那个，所以很明显的，很这个也有关系，那也很有关系。然后下面呢，你看这个我想比方说这个最清楚的就是给推亚推拉的。推亚推拉的二十六节啊、不二十七节啊、不是，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来辖管他们。这是什么？这是教会中的圣者。那么什么时候用铁杖来辖管他们？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用铁杖辖管他们呢？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这些得胜者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指着所有的得胜者的赏赐都是指着天民国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最大我想提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最后第三章最后第二十一节，得胜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是得胜者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什么时候呢？就是千年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的宝座上，为什么？因为他得胜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得胜？我们什么时候得胜？我们要接受那个得胜的奖赏，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我想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千年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奖赏。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吗？今天你转过第二个，你转过第二张脸，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底天地上有没有公义？为什么他是你的弟兄，他可以就这么打你，你还在转过另外一个脸？那这个弟兄要不要受管教？这个弟兄神要不要对付他？神要对付他，但是今天你要学功课，你肯不肯转过第二个脸来？但是到了那一天，天国是讲公义的，到那一天很清楚的，凡是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你失去很多，将来要得着很多。 但是凡是得着很多的，将来要失去很多。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千年国。千年国这个国度就证明神是公义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得蒙恩得救了，我可以马马虎虎说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反正都上天堂，就天堂的票已经买到了。所以有很多人一受了禁就不见了，那原因就这样子。那么有的人背十字架，有的人被婆婆这个她一句话也不说，她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结果婆婆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你怎么说？那你弟兄姊妹，这是你学功课的地方。希望你家的做婆婆的时候不是那样子，这就是你所学的功课嘛，对不对呢？但是现在人可惜，现在呢很奇怪，现在不过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从前呢，是你做婆婆的媳妇受苦，等到你做婆婆的时候呢，哎，结果呢，还是你受苦。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跟从前不一样，所以现在媳妇可以变婆婆的，没有问题。但是证明什么？证明你的功课没有学完。想想看，用世界用在地上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能做基督的崇拜，叫我们能够在一千年与主作王。你看这是多么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敬天国，乃是指着属灵的国。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就会很清楚。你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这是很重要的圣经的哈，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最后呢第30节，笼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抛出来，然后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了，等到下面主耶稣解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前面讲是天国好像，对不对？所以等到什么叫天国呢？等到这个末世的，等到最后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所以39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到了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了也是如此。然后41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那这个国是谁的国？是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很清楚。这就是属地的部分，我们所讲的属地的部分。但同时呢，这里讲的天国不光包括人子的国，还有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这里呢有一般义人，那这个国是他父亲的国，所以可见这些人都有王的生命，你明白吗？这个他的父亲是王，所以证明说在这个国里面呢，没有老百姓，这个王这个国度里面通通是王子，所以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和国王的关系都是生命的关系，都是因为他里面有君王的生命。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乃是属天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阳是在天上发光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国和弥赛亚国不一样。弥赛亚国呢，有做王的，有做臣的，所以老百姓跟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关系。但是你看有一个国，这个国乃是他父的国。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是这个国来说，在这个国里面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看在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王子。那么最后呢，圣经说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阳的身量，太阳指的基督来说，所以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等到千年国的时候，你知道说属地的部分是人子的国，属天的部分就是他们父的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千年国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发光的，也与他在地上那工作是我们的工作，与他一同做好。 和他一同掌权。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同时呢，那一千年也是我们享受的一千年，那一千年能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我们一同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能够一同坐席。那么弟兄姊妹，能够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就对于千年千这个对于那千年国就清楚的多了。那么旧约里面也讲千年国，但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讲多半重担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神学上起了很大的争执。为什么起了很大的争执呢？因为有一般的基督徒，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改革宗的弟兄，长老会啊什么这些弟兄，改革宗的弟兄，因为他们注重属灵的，他们觉得神已经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他们不会想象说你讲的，因为弟兄会或者时代派弟兄们讲到千年国，他们重点重在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会想到说基督徒将来的天国居然会是犹太色彩那么浓厚的，而且你就政治性很浓厚，他们怎么样做梦也不会。你尤其是旧约里面所形容的那个，你怎么难道说我们进天国进这个天国吗？其实不是，你看见吗？圣经里面很清楚，因为他有属地的，有属天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以后，这个难处就没有。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弥赛亚国有它的用处的，我们没有时间，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国度，所以呢我们没有仔细的，不能仔细去读它。所以严格说来，旧约所讲的主要重在属地的部分，很多预言都是直接方面来说的。那么时代派弟兄姊妹，当然多半很多的圣经根据旧约，所以这个时候时代派的弟兄们跟这改革宗弟兄们就有了很多的难处。其实呢，我们如果看见说这个千年国有属天的有属地的，那这个所有的难处就解决了。所以同时呢，就国度的真理就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一班人一开始就是羔羊，就那护照就是得圣者的护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先讲七个教会，然后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好，你看见结果是护照的圣者，结果把奖赏给他们。那么什么时候得这个奖赏呢？什么时候颁奖呢？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我想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相信说，对于主的话呢，应该就清楚了很多。好，我想。